各位听众朋友好，前几天我们中国的小米手机在东京啊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宣布小米手机要进军日本市场。这一场的记者会啊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当天晚上，日本多家的电台报道了中国小米手机要打入日本市场的消息。日本人对于中国手机的印象啊其实并不坏，比如对于华为手机。华为手机啊，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的还原，照片的成像，都不比苹果手机差。但是日本人就怎么就喜欢不起华为手机来，以至于华为在日本已经努力奋斗了许多年，它的手机的市场份额占有率啊依然很低。那么小米紧跟华为进军日本市场，能否取得超越华为的好成绩，这是许多人比较担忧的一点。今天的节目啊，我就跟来大家聊一聊日本的手机市场，看看中国手机能否在未来的日本市场取得成功。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手机市场的总体情况，了解一下日本人手里面拿的都是哪些手机。2019年第三季度日本智能手机市场的总体情况是这样的。苹果手机呢是占据了 63% 的市场份额，韩国的三星手机是占据了 6.7% 的市场份额。那么日本的本土品牌夏普和索尼分别是占据了 5.3% 和 4% 的市场份额。而我们中国的华为手机仅仅只有 1.9%， 也就是 1.9% 的份额。那么我们中国的另一款手机 OPPO 呢，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是更低。日本的另一项市场调查结果显示，苹果手机呢，在日本社会的实际的拥有率是高达 80% 左右，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在日本是拥有绝对的主导的优势。日本曾经是手机的一个制造大国，也曾经期望将日本的手机规格呢，整成世界规格，但是日本失败了。失败的一大很大原因是把日本的手机规格呢，它是原原本本的输出海外。譬如在我们中国市场，日本一直推销它的翻盖手机，同时呢，将各种在中国还无法使用的软件加入其中，结果呢，显得机笨重，价格又高。对于大部分当时只能买得起几百块人民币一部手机的中国消费者，日本的手机呢，是开出了3000块人民币的这个高价，自然日本手机是水土不服，结果呢是全部失败而归。我们以前见过的松下、夏普、NEC、索尼、京瓷、富士通等日本手机呢，已经全部在中国市场消失了。中国市场的失败直接导致日本手机产业的失败，因为日本国内的市场啊，它的份额实在太小，而且呢，做手机的厂家又多，最后呢，大家都撑不下去。目前还在做手机的日本厂家就只剩下索尼、夏普和京瓷，而且市场份额都不高。去年一年，索尼手机才卖出500多万部。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是典型的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相比于性价比而言，日本民众呢更倾向于品牌的认知度。整个手机市场相对而言呢，日本是被苹果手机占据，再加上有实力不小的日本本土品牌的竞争，所以呢，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手机品牌呢，想要突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10年前，在日本的国产手机处于一个战国时代的时候啊，苹果手机以它独特而新颖的造型涌入日本，一下子就吸引了日本人。为了买一台苹果手机，日本的苹果迷们提前2天 在东京的苹果专卖店前啊，是陆续排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苹果手机受到日本的追捧，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日本的手机与通讯公司的手机号码是捆绑销售，也就是说，买手机的不是在百货公司或者手机的专卖店，而是在移动通信公司的店铺里面，是移动通信公司买手机给你，而不是手机制造商买手机给你，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在日本见到这样的风景。比如说在年终的表彰会上面，老板宣布奖励你一部手机，也不可能有人送你一部手机，因为你要得到一部手机啊，你必须捆绑你自己的信用卡。但是这种捆绑式销售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可以分期付款，把每一个月的手机的分期费用啊结算在手机使用账单里面，而不需要一次性付清。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使用苹果手机在日本被认为是一种生活品质与时尚的象征。曾经有报告称，在日本的女子高中学生当中啊，不用 iPhone 手机就会被排挤。那么除此之外呢， iPhone 手机也就是苹果手机啊，在日本的价格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的最低价，再加上运营商的额外补贴，让苹果手机呢在日本市场的性价比也变得很高，甚至老款的苹果手机可以零日元价格销售，等于是白送你一台手机，因为通讯公司它可以赚你的手机的通讯费用的钱。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也就是小米，在12月9号在东京呢举行记者会，它不仅正式宣布进入日本的市场，同时呢还发布了一系列小米的新款手机，还有小米的智能的电饭煲、小米移动电源、小米的金属随身手提箱等等。小米公司东亚区域总经理王世豪先生呢在发布会上面他做了这样的表示，说小米啊原计划在2020年进入日本市场，但是为了及时应对市场需求，所以呢将时间提前到了今年的12月。他说随着明年日本将进入 5G 时代，这些产品呢可能会给日本智能手机市场带来巨大的变化。在智能手机市场上面，日本如同孤岛一般难以被撼动。在这之前呢早有中国的手机厂商，像华为、OPPO 都是在日本市场试水，但是从成绩单上面来看，他们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寥寥无几。但作为亚洲第三大的手机市场，日本是极具潜力与吸引力。目前啊，我们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呢已接近饱和，并且中国国内市场呢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小米等手机厂商的市场份额不断的被侵蚀，海外市场的扩张是必然之举。根据市场调研机构发布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三季度的市场份额的报告显示，小米在中国国内市场份额仅仅为 9%， 同比去年同期呢减少了 33%。 作为对比呢，同一季度的华为手机它的出货量是达到了4150万部，同比增加了 66%。 可以看出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它的竞争是非常的残酷。那么小米目前已经进入了8多个国家地区，在欧洲、非洲、北美和南美等地区呢都有很好的布局。小米凭借其性价比的优势，在多个地区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尤其在印度市场。据说啊，小米在印度曾经连续7个季度保持出货量的第一。不过小米在印度市场的高出货量也意味着印度市场的增量空间在逐渐的缩减，而对需要继续寻求市场增量的小米来说，开拓新的市场获取新的增量空间势在必行。要具有极大市场潜力而且是难以被征服的日本市场， 正是小米下一个要啃的硬骨头。小米可能相比于苹果手机而言性价比更高，甚至此前还特意强调小米的硬件利润永远不会超过 5%。 但对于日本市场来说呢，仅靠性价比是无法战胜对手的，毕竟苹果手机啊，压倒性的市场统治力是摆在那里。但对小米来说呢，也并非没有机会。日本智能手机的长期以来都是以运营商为主导的，基本上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都被运营商瓜分。当年苹果进驻日本也是通过和运营商，就是软银集团的合作而开展的。小米虽然说刚刚才宣布进入日本市场，但其实呢，小米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和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NTT DOCOMO 呢达成了全球授权协议，涵盖了 NTT DOCOMO 的标准必要的无线专利，为进军日本呢做了提前的准备。而 NTT DOCOMO 呢作为日本最大的一个移动的运营商，自然为小米进军日本市场啊提供了一份基础而且是必要的保障。在 5G 革命的前夕啊，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可能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小米能否利用好这样的时机成功进入日本市场，有机遇也面临着挑战。我们再来看看华为手机。华为为了配合明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呢，在日本市场投放了多款的 5G 手机。华为遭到美国打压之后呢，华为手机啊一度被日本的运营商延迟发售，致使它市场的份额缩水。今年8月起啊，日本三大的运营商像 KDDI、软银、NTT 开始给华为手机的销售。那么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华为在日本的市场份额约为 3.3%，比去年同期的 5.9%， 而第三季度更是跌到了 1.9%。 华为 5G 手机在日本市场的推出有望进一步提升华为在日本市场的一个下滑的趋势。那么苹果手机在日本占据半壁江山，但市场普遍预期 5G 的苹果手机啊要在明年的9月才会推出，这就给其他的厂商一个借势扩张的一个窗口期。华为有望借助 5G 手机来进一步提升在日本市场的份额。2020年将迎来 5G 的转换潮， 5G 手机出货量呢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而中国多部手机登陆日本市场，为中国手机呢全面打开日本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总体来说，日本的手机市场一方面呢，它的本土手机品牌像夏普啊、索尼就已经衰落，并没有强势的本土手机品牌受到人们的追捧。另一方面呢，随着日本实行终端与通讯费分离的计划，也就是不能通过合约机绑定用户，将裸机费用与通讯的资费分开计算，这样的话呢，日本智能手机市场开始存在着变量。现在正是 4G 和 5G 的交替时期， 5G 的到来将会引起一批这个换手机的热潮，那么手机市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而日本作为亚洲的第三大手机市场，华为也好，小米也好，自然是不会放弃。在 5G 全面来临之际，小米选择这个时期进军日本正是好时候。但是呢，要让日本人喜欢上小米手机，今后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与10年、15年前日本手机进入中国市场相比，我们中国手机如今也打开日本市场，这标志着中国手机制造业的一大进步与成就。我们祝福华为，也祝福小米。